主，今天我们就特别提到这个是一个和平 peace 这样的蜡烛。每一年我们都过圣诞，我们对于圣诞有没有一些的期盼期待？这个礼拜点的这个蜡烛和平，我在想，没有碰过一个人说不希望和平的生活，但是就发现要有和平非常的不容易。最近新闻里面有一个可以说是不大不小的新闻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好像那个有一些声音不太理想，是不是我这里没有开？已经开了 ，OK。这个新闻呢，就特别提到这个跟美国、跟我们华人都有关系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谈政治，但是也需要了解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，不是要取一个什么的立场，乃是在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。这个不大不小的就是提到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， 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做很多事情，但是其中一样我心里面想到了，就是他打了一个电话。大家知道我讲什么？打了一个电话给台湾的总统，是他打呢，还是这个台湾总统打？好，我想这个不重要，就是别人打的话，他接这个电话，该不该接？该不该跟那个人通一个电话？新闻里面就报道说，这一些美国都有一定的所谓叫做 protocol， 一些的礼貌。因为美国现在跟台湾没有邦交，所以那个电话不应该打，或者说不应该接。可能 Donald Trump 做事情就是有他自己一套，或者说他蒙查查的，他就是我行我素就打了这个电话。其实才讲一个电话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，但是这个世界就有一套一套的制度系统，如果没有按照那个做的话，就是一件很普遍普通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。这一次我倒觉得中国大陆反应，一方面觉得他一定要表态，因为不表态的话以后走下去可能问题会更大，但是呢他也是比较低姿态的来做一些反应。我就想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些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利益的矛盾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利益被剥夺的时候，别人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，你会很不高兴的马上就说话，还是为你比较婉转一点的讲几句话？这个是一个国际的关系，如果我们套用今天我们的生活，如果做一个比方，就好像一个男人他曾经离婚再结婚，结果前妻跟他通一个电话，他要不要接这个电话？对不对？如果接了，如果是那个现在的太太，他要怎么样的表示？人与人之间就是有许多的矛盾，也就是在这些的制度，在这些的矛盾里面，人很难有真正的和平。和 和平是最宝贵的一个东西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要给真正的和平给我们。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期待？这个的和平不是从外面的制度来改变我们，而是要从我们的内心作为一种的改变。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26-40节里面的其中一个的重点。这段经文就特别提到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描写他，然后就讲到他到耶路撒冷那边敬拜，但是同时候好像电影的另外一个角色，另外一个镜头就提到腓力，这个刚刚去了撒玛利亚传福音，很多人信主，连耶路撒冷都派代表彼得约翰到那边肯定他们的信仰，圣灵第二次有记载的降临在人的身上。可是在这个布道成功的布道里面，就有一个小人物，这位西门。这位西门非常有影响力，说是信主也受洗，但是我们前一个礼拜就说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结果还要求用钱买圣灵降临的这个能力。最后彼得责备他，你跟神的国无权无份。我不晓得这位西门听到之后他心里面怎么样的感受，他有真正的平安吗？腓力在传福音，这位西门，这位西门信了主，跟着他跟得好好，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对于一个传道人，对于腓力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些的打击，觉得哎，我应该更谨慎一点，不要随便的就让他受洗，他都没有真正的悔改。腓力心里面会不会有挫折？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做的时候好像不错，但是慢慢变样了，我们心里面会不会也有一些的阴影恐惧在里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。这段经文可以分开三段，我们就慢慢的一段一段的来看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段第26-27节，准备来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就起身去了。很简单的一个背景，忽然之间主的使者就对腓力说话，起来向南走。腓力就很简单就起来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一起来读27节。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四个大有权的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达基的手下总管营户，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。这个人圣经里面描写他好几个地方。第一个呢，他是一个太监，他是一个太监。太监是一般我们最瞧不起的人，因为他们在宫里面 他们的地位，通常王怕这个人会做一些越轨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人有些时候是生下来，有些时候是以后就把这个生殖器官就把它割掉，非常可怕的。也有些可能是因为做错什么事情，中国里面常常都有记载，像司马迁做错事情得罪皇帝，就受了这种的极刑。可是这个人他在服侍的那个王不是一个男的王，这里说他是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就说，也许他不是像我们平常了解的那种的太监。这里提到说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，圣经里面就说申命记23章第一节，凡外圣损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。所以将来一个人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，如果按照这一段经文是被拒绝的。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很奇怪，为什么圣经那么的严格？圣经常常有两面，一方面是讲到上帝的圣洁，一方面是讲到上帝的慈爱。我们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有平衡，做事情需要有制度，但是同时候我们要有人情。这一段就特别讲到上帝的圣洁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主。所以外圣损伤的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。所以从这段经文有一些解经家就说，这位这个太监有可能他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太监，他只是他的宫廷里面的地位，所以统称为太监啊，却没有被阉割这种的情况。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家反过来说，不一定是这样。以赛亚书第23章第一节有另外一段的经文，一段经文就说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选择我旨意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里面，在我的墙内有纪念碑，有名号，胜过有儿有女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减除。哎，这两段经文好像是相反的。前面申命记说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，但是这一段都说那些谨守我安息日的，拣选我的，选择我旨意的，持守我约的，我会纪念他们。一段是讲到上帝的圣洁，一方面是讲到上帝的慈爱。我们不能够藐视任何的人，包括这里所提的一些太监。上帝喜欢他们，上帝怜悯他们，只需要他们是爱上帝。所以这位的太监，我们再说，我们不确定他是怎么样，可是他却到耶路撒冷那边去敬拜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情，有一些的缺陷。如果我们好好的爱耶和华的话，我们是蒙耶和华所喜悦的。 这位的太监，他同时候是有权的一个人，而且呢，他的责任就是总管银库。好像今天他就是财务部的部长，那个人权力相当相当的大。这个人跟其他负责管财务的，可以影响着美国的经济，到底利息要调多高，怎么样透过这个利息的控制来改变影响整个的经济，就业率、失业率等等等等，现在都是在这种的我们说 economics 经济学里面越来越多的了解来掌控。美国说起来也不简单，2008年这个金融风暴之后，竟然可以慢慢的掌握，慢慢的走出来，利息都是历史性的低，让许多过去没法子买房子的，现在慢慢都可以重新的被建立起来，然后就业率也慢慢的提高。有些人就说这些都是一些周期，不过我觉得带领国家的人是可以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别的不用看，你就看过去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制度，共产主义的制度跟比较民主的制度，经济的发展，看一下东德西德以前那个很大的区别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所以这个人是一个 有权的人，是掌管银库的，但是这里就说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。这个人不是个犹太人，不像以前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许多在外面流放的都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。这个人是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人，要从埃塞俄比亚到耶路撒冷有多远？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那个地图的话，我们就发现还挺远的，而且是经过两个到三个的国家才可以到耶路撒冷。不过呢，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埃塞俄比亚，我们可以相信不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，应该是在埃及的南边，苏丹的北面，差不多那个地方，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的埃塞俄比亚。但是要从这个埃及跟苏丹之间的埃塞俄比亚到耶路撒冷有多远，我查了一下，差不多是800英里。800英里的话呢，就是从三藩市开车到洛杉矶再开回来，还挺远的。那个人是骑着马车这样的过去，要用几天的路，非常不简单。但是那个人对上帝的话有渴慕的心，他就是这样去耶路撒冷敬拜，然后就回来。这个人他不像犹太人与生俱来就有上帝的话语，但是他大概听到关于犹太人的上帝，他就有一个渴慕的心。我们华人与生俱来也没有上帝的话语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人的渴慕上帝的心？ 圣经继续的在说，在回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，他坐在车上，不是想着他工作钱怎么样处理，他就拿着以赛亚先知的书在看，然后就在那一刻，镜头的另外一部分，腓力，上帝叫他透过一个使者叫他说往南走，他现在就到了那个的地方。圣灵就进一步的对腓力说：“你去靠近那个车来走。”腓力就按照上帝所讲的就过去。我们就将进到第二段，我们一起来读30到31节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正在念以赛亚书先知的书，就说：“你明白所念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他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这个人真的非常渴慕上帝的话。当腓力跑到那边的时候，看见他在读以赛亚书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在读的，你明不明白？”那个人就很坦白的，不用装，好像都懂。不懂就说不懂，你装得懂的话，别人不会再告诉你。你还是不懂得进去，不懂得离开，什么都没有得着。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他就说：“没有人教我，我怎么明白呢？”我觉得这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，读了不明白还是在读，读了不明白还是在读。我们读圣经的态度怎么样？我们往往读不明白，哎，不读了，太难读了。可是这个人对上帝的话有渴慕，还是在读，还是在读。最后上帝就使用腓力告诉他，他所读的是什么意思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：他像羊被牵去宰杀，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，谁能述说他的身世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。这里讲到他到底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耶稣，我们今天大家都顶呱呱了不起，马上就可以说得出来。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他，新约也还没有写成，他就读来读去都读不懂到底这个人是谁。这个人的描写，以赛亚书的描写，也就是跟圣诞节很有关系。主耶稣就像羊羔一样来到这个世界，而且也跟以后我们的复活节有关系，受难节有关系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们都很熟了。而且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，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平常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段，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。看英文圣经的描写，他连被这个在法庭里面被判的机会都没有，非常不公平的就被带到那个地方去。感恩节的时候我提到有一位律师，他很这个不断的这个求，终于呢就让那个法律系的系主任就让他进去再读书。这个人就后来有一件事情他做得非常好，就是在这个非洲的一个国家，看到有一些人因为做错一些事情被关起来， 可是这个国家里面因为不够法官，所以呢被关起来的人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机会出庭，因为没有机会出庭，他就一直被关在那个的地方。最后这位律师就跑到这个国家，然后就跟国家的人就谈谈谈谈，然后呢也从美国的国会找到一些人到那边帮助他们，就把那些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出来，经过法庭的审判，有一些真的有错的继续在这个监牢里面，有一些只是一些轻罪，经过罚款等等之后就可以重见天日。就是这样的，把一些公平公义带到那个的国家。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卑微的时候，连这样的公义的审判也都没有，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，为了是把和平赐给我们。太监就回答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，还是指着别人的呢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段经文开始就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。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描写，但是从字里行间，这个太监因着这个缘故就信了主。我们看到第三段，我们一起来读36到38节，准备来。二人正沿路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？于是他吩咐 车停下来，腓力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圣经里面描写的很快，这个人两个人一起坐在车上面，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水，就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？马上腓力就为他施洗。前面我已经提到腓力为过另外一个人施洗，就是那个西门，没想到那个人是完全没有悔改的，可是这个没有让腓力挫败感，他还是做他该做的，把车子停下来就为他来施洗。最后他们从水里面上来，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，太监再也看不见他，也就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上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遇见了腓力，他走遍那个地方，在各城宣扬福音，一直到这个凯撒利亚。跟着呢我们就没有再听到关于腓力的事情，一直到使徒行传第20章，所以我们以后呢还会提到这位的腓力。这个故事这个记载我们很快的看了一遍，我们就看到圣灵两个人不同的地方一起的引导，然后呢就透过腓力带领这个人信主。后来有一些第一世纪的教会的记载就说，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，他就去了他这个国家来传福音。这个是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了，我们要想想到底是可以给我们什么的学习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讲话都需要很小心，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谁在听着。我记得6年前我去了新泽西州New Jersey 那边一个教会邀请我去带领他们的退休会， 到了那边之后，就碰到有一个弟兄，他说：“哦，蔡牧师，蔡牧师，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”他说：“你讲的道，我全部听过。”那他不晓得从哪里这个知道啊，我的名字等等等等。总而言之啊，我在波士顿的讲道，他都首集，他都全部都听过。很巧的，这个人两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短宣队去巴拿马，后来 Henry 就告诉我打发一个 email 啊，这个讲到这个短宣队的情况， Henry 就说我们在那边碰到有一个神学生，他说认识你，原来就是那个人。世界很小很小，很巧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传道人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我们的讲道都上网去了。在前一个礼拜，我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，但是呢，我也在归纳了这个史提凡啊那一段经文，我就用第一人称的来讲道。然后我就说，到底需不需要在最后的时候把那个的重点讲出来？所以我那一次在华语部讲到，我就说我没有啊把那个重点讲出来，鼓励大家去议会。那我前个礼拜就提到啊这一方面，里面所学习的啊，从斯提凡讲到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我们就讲到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跟随神的带领。然后史提凡被推到城外，被石头打死，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要学会有愿意为神牺牲的精神。最后当斯提凡快要死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。我就说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是饶恕。我前一次讲到的时候，我最后还提到到底讲到需不需要把那些这种的细节讲出来，好像画龙点睛。我们的教会没有人完了之后给我这一方面的反应，但是有一个从波士顿在听我的讲道，听了之后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，他说 King Fai， 你用的画龙点睛讲的不对。那个不叫做画龙点睛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是叫做画蛇添足。他就告诉我说你用错这个中国的成语啊。他这样一讲，我说他讲的对啊，我一下太快了。画龙点睛是这个一线一个画已经画得很好，但是呢还不够生动，你要点一下睛才会把整个图画活出来，那个叫画龙点睛啊。所以我上次讲错了，不，那个不叫做画龙点睛，这个叫这个画蛇添足。但是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既然看完这一段经文，我就觉得啊，你叫他画蛇添足好，你叫他画龙点睛好，我就把里面的一些我们可以学习需要学习的提出来，然后你们告诉我这个是点睛还是画足。如果你在听的话，你都可以注意到这几方面啊，我就说感谢主。不过现在就画蛇添足了。第一，这个是可以应用在，最主要的应用是个人的布道。从前面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一直在看教会的发展，都讲到教会怎么样人数越来越多，彼得的布道3000人、5000人信主，腓力的布道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很多人信主。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个人布道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对个人布道学到三个重要的功课。第一个，有神的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。”然后我们就看见腓力就照着 使者所讲的就去做。传福音不是牧师的责任，不只是牧师的责任，不只是长老执事的责任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个人布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的。但是我们多少有听到圣灵主的使者要我们做下一步的地方往南走。如果我们心里面都没有这一种的这个、准备，其实我们不会听到这一方面的声音。我们最近在 consistory 长老牧师，我们在谈到教会的一些目标，其中就讲到到底我们应不应该以教会聚会的人数作为我们的目标。比如说我们过去整个教会到现在差不多是450人连小孩子，那我们应不应该考虑每一年都有人数的增长，可能 5% 一年，可能过了两年我们就可以有500人。以这种做目标有好处也有缺点。缺点就是我们只是看到人数的话，我们有时候会揠苗助长，连一些没有真正信主的我们都凑人数，我们都把他们请过来。但是反过来有这样的目标也让我们更加的注意到，哎，我们邀请人到教会来聚会，来教会听到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。所以我们还没有决定要不要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，但是我们邀请人到上帝的家来，这个是每一个会员本分里面都有提到，真正的数字不重要。腓力就是在这一方面非常的敏锐，当使者跟他一讲他就去做。第二点，我们从个人布道要学会的，当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靠近那车走，其实一看到那个车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贵人，一般的人没有马车的。腓力是谁？假如我们看到有一个 Rolls Royce 在我们教会外面停着，有圣灵说你就过去跟那个里面坐着人传福音，我们敢去吗？那个人可能是州长，或者说美国的总统、财政部长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敢去吗？我们就看见腓力就跑过去，就跟他传福音。在金门教会有一个片段，我想我没有提过，我今天就提一下。2008年，金门教会就请我到这里来带领教会的退休会。教会就跟我们说，请你们几点钟就到教会来，把地址都给我们，然后呢我们就安排有人会把你带到这个营地。所以 Anna 跟我们两个人呢就按着时间就跑到金门教会。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认识金门教会什么人，金门教会的人也不认识这个是啥。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，也开始看到有一些长辈也跑到教会来，人越来越多，就等着 ride 接送到营地去。那我们就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忘记了，然后别的人也是这样，也没有人跟我们打招呼。后来有一个人跑过来，他跑过来之后呢，看着不认得这个陌生人，他就跑过来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会今天到教会来？我还没自我介绍啊，我还没介绍，他就说你信了主没有？ 后来我就说，哦，我是来带领教会退休会的牧师啊。他那个人马上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没有需要向我道歉，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，不是对不起。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代言，他就有这种传福音的心，看到有一个陌生的人，他就跑过来问他说，你信了主没有？感谢主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勇气？耶稣爱华埠，等会我在报告的时候会多提到，明年已经决定会有华语的节目。我们多少人有这个心去参加？上午是学习，下午真正的出去。我希望我们很多人可以拿假，就拿假一个礼拜，我们来参加，我们也学会那种的勇气，就出去跟陌生的人来传福音。他可能不要你给他的单张，没关系，这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。我去年今年参加了，对我也很大的影响。自从那个过了之后，我常常在想，为什么一年有一个礼拜我可以到街头派单张，平常那51个礼拜我做什么？所以后来我在想，也在祷告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，起码每一个礼拜有一天，我就去附近的一个餐馆，在那边吃早饭。这里附近餐馆有早饭吃的没有几个，你们都可以猜得出来，不过我就不提了。我就发现那一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同样的人，就在那一边吃早饭，很多都是退休的，很多时间。我就开始过去，从可能3-4个月前，然后呢跟他们聊天。现在那个餐馆去吃早饭的起码过半的人我都认得，我都认得之后，上个礼拜我就特别带着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圣诞节目，我就带着一叠这样的邀请卡，就去那边吃早饭。吃完之后，我就每一桌每一个人都给他们一份，邀请他们来教会。大概他们这个人已经见过我面啊，已经不陌生，不一定谈话谈很多。但是呢，每一个人都很欣然的谢谢我的邀请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来，但是这个是传福音的方法，邀请人来。而且我没想到有两个人就跟我说，哦，原来金门教会，我的小孩以前就在金门教会读那个 Agape Land。 另外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出去吃中饭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另外一桌看到有4位太太在吃饭用中文讲话，我也跑过去把卡片给他们。其中一位太太也说，哦，我的小孩也以前来过我们的 Agape Land。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附近我们的邻居当中，这样的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。不过连这个也需要有勇气，让我们都去参加耶稣爱华埠这样的一个短宣培训，不但只有勇气，我们还有技巧。第三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个人布道就是让对方产生对属灵的渴慕。这个太监非常不简单，他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渴慕的心，可是当腓力这样跟他讲，腓力还没有提到要受洗，这个人就说，前面有水，我们就下去，你为我施洗。让对方对属灵有这个渴慕的心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圣灵会使用我们这样做。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最后的一部分。我们不单只看到在历史里面圣灵怎么样带领腓力，带领这个太监，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应用 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真的2000年过来了，教会就从120人到3000、5000、10000，没有到现在全球的人口，据这个调查，应该是有1/3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也让我们看见还有2/3还没有信主的，有许多就住在我们的旁边，帮助我们也是有勇气，有对圣灵的识别力，能够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，让经文教会成为这个地方的盐跟光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